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扫罗王朝从此结束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一节，扫罗的儿子以实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，手就发软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。我们知道啊，以实波设是扫罗比较年幼的一个儿子，他是大将军亚尼尔扶持做王的。现在亚尼尔暗中到大卫面前去谈判，要把以色列国带到大卫的面前，约雅就将这个亚尼尔给杀了。一方面呢，是报了亚尼尔杀他弟弟的仇恨，另外一个就是除去了他未来的一个政敌。当这个亚尼尔在希伯伦被杀的消息传回以色列去以后呢，全国上下就非常的惊慌。所以第二节，扫罗的儿子以实波设有两个军长，一名巴拿，一名利甲，是便雅悯之派比路人林民的儿子。比路也属便雅悯，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，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。比路这个家族也是属于便雅悯的，那么他们曾经呢迁居过，移民了，到别的地方去住了。那第四节说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伯设。那这里是插进来的一段话，是说到约拿丹的一个儿子叫做米非伯设，是瘸腿的。为什么他是瘸腿的呢？是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以色列传道的时候他才五岁，也就是说几年以前，当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呢在战场上阵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才只有五岁。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啊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。所以第五节说，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，现在又恢复到一到三节一开始讲的那件事情。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就是利甲和巴拿出去，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以实波设的家。以实波设正睡午觉，这两个人呢就进了房子，装作要取麦子，好像要去拿东西一样的，就刺透以实波设的肚腹逃跑了。他们趁其不备啊，进去把他们的王啊给刺杀在床上。以实波设睡着了，就是没有睡着，他们进来也不会防备他的。第七节是一个补述，是说到这件事情怎么样发生的。他们当时进房子的时候，以实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，他们就将他杀死，割了他的首级，就是把他的头砍下来了，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要到希伯伦去见大卫，去邀功啊。所以第八节说，将以实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说王的仇敌扫罗从寻索王的性命，看哪、啊、这是他儿子以实波设的首级，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。这两个人呢实在是政治水平不高，他们两个人做这件事情是很傻的一件事情。他们认为把这个以实波设杀了，又带着这个以实波设的人头到大卫面前来邀功啊，就能够得到这个奖赏。他们讲的话呀都是大卫应该很喜欢听的。没有想到第九节，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，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，他自以为报好信息，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希格拉，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场次。这是说到扫罗在战场上阵亡以后，有一个亚玛利人跑到大卫面前告诉大卫说扫罗已经去世了。大卫问他说，你怎么知道他去世了？他就编了一套话，说 他把扫罗王杀了，大卫就非常的生气，把这个亚玛利人呢就地正法。现在呢，以实波设的两个军长杀了他们的王，把王的人头带到大卫的面前，没有想到大卫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高兴。所以十一节大卫接着说，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。那这个恶人是指着谁说的呢？就是指着这两个将军说的。义人是谁呢？就是以实波设。以实波设没有对不起这两个将军的地方，说你们两个坏人把你们的王杀在床上，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吗？从世上除灭你们吗？十二节，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，吩咐他手下的军人，将他们杀了。这是非常残酷的，砍断他们的手脚，挂在希伯伦池旁，却将以实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。大卫的这个做法是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有智慧的，因为亚尼尔被杀以后啊，不但是以实波设这个做王的人手就发软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，所以大卫上一次在希伯伦就为这个亚尼尔放声而哭，并且为他出殡，让全国上下都知道杀亚尼尔不是大卫王的意思。现在又有两个人把以色列的王杀了，大卫要怎么处置呢？他就把这两个来使给斩了，这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杀以实波设也不是他的意思，并且他把以实波设的头啊，这个首级啊，葬在亚尼尔坟墓里边。亚尼尔因为不能够归葬啊，就葬在希伯伦，葬在大卫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就是收服人心呢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第二十一篇，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，他的快乐何其大。”这里说到一个做王的人，而这个做王的人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而做王的人，他因为上帝的能力欢喜，因着上帝的救恩呢，他自己能够快乐。他心里所愿的，你已经赐给他。这可能是描写他自己了，他心里所愿意的你已经赐给他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得到人心，犹大人以色列人双方面都能够拥护他来做王，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。他一看这个情势的发展，就是他的祷告已经得到上帝的答应了。第三节，你以美服迎接他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上帝要让他加冕为王。第四节，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。刚才讲的第一件呢，就是上帝把美服赐给他，这个美服包括金金的冠冕。现在是第二个祝福呢，他向你求寿，寿是代表健康，一个人长寿而多病，这个不是一种福气，你有健康能够长寿，那才是真正的福气。所以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第五节，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。除了美福，除了长寿以外呢，又加了两样，一个是尊荣，一个是威严。尊荣呢，就是在众人面前受众民的尊重，威严呢，是表示他治国啊很有威望。第六节，你使他有鸿福，很大的福，直到永远，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活在上帝面前，要能够欢喜快乐，我们才是有福的人。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或者是做错了事，惧怕神的审判，就没有福了。第七节，王依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。王是谁呢？就是大卫自己，他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因为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，必不改变，常常彰显在他的身上。第八节，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。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呢，他认识他的羊， 他认识他的子民，并且按着名把他们叫出来，这些羊也跟着他们的救主向前走人生的道路。那些抵抗神的人能不能站立呢？那些抵抗神的人能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呢？不能。所以说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那些做上帝仇敌的人，那些恨上帝的人，那些不相信有造物之主的人，将来他们在上帝面前有何地可站呢？主耶稣也自己说过嘛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人要对大山说，请你倒在我身上，小山啊，请你把我藏起来。为什么？看见上帝的威严，看见上帝的圣洁，无言见主，好像无地自容，要找一个洞钻进去把自己遮起来。所以上帝在这里讲的话何等的重要。第九节，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燃热的火炉中，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这是很可怕的，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一个人好像在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在热锅上的蚂蚁到哪里能够逃脱呢？逃不掉了，热度越来越高，他结果就被烧死了。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那些反对上帝的人好像在炎热的火炉之中，上帝在他的震怒中要吞灭他们，因为上帝的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第十节，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。那些反对神的人，除非他们的后裔当中有人是上帝预定要得救的，不然这些人要和他们反对上帝的祖先一同灭亡。到了第十一节，这里说，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。世界上的人怎么能够和上帝对抗呢？你怎么能够想要加害于这位造物之主呢？好像一个小蚂蚁在那里爬，它能够反抗人类吗？十二节，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，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，好像命中他们，枪啊箭啊就向他们射去了。最后一节，耶和华啊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最后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赞美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愿你因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。你本来就是造物之主，你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依靠的能力，这样我们活在你的面前的人都要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中国人说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今天我们在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知道天命。天命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认识上帝，敬拜上帝，以上帝为乐，行他的正道。